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上海的这个封城啊，一直在继续，2500万人的这个生命线呢被掐断，成交食物遍地，市内的老百姓呢却吃不上饭。21世纪经济导报报道啊，近期全行业公路货运量呢同比下降了30%以上，上海几乎全停。江苏下降一半，此外呢，浙江、广东也下降了20%左右。4月18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全国保障物资流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电话会议上呢，撂下重话，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呢，限制通行。国务院电话会议同时强调呢，要逐量发放全国统一的通行证。核酸检测结果呢，48小时以内呢，要在全国都要承认。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马晓伟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强调呢，旗帜鲜明的反对与病毒共存和病毒流感化的错误言论，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刘鹤呢，能够从中央出手破局，是否是在大众反抗和经济双重压力之下，习近平、马晓文为代表的清零派和国务院务实派之间呢，做出的一个小妥协？在全面清零几乎已经不可能，刘鹤和国务院呢，基于民生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的破局思路呢，是否会成为下一步中国抗疫新政策的突破口？再往下呢，我们要关注，在国务院和刘鹤终于放出重话的情况之下呢，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呢仍然不看好刘鹤们的抗疫新措施的实施？那么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慕容雪冲先生。慕先生你好。
大家好，小平老师好，我，
叫我老师啊，是我们来
那我
做
真是跟
学
着
校。
老师的。那我当年那个陈小平确实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啊，他当老师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个大学的学生，所以叫老师是完全应该的。
对，我们教过他，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学校。对，他来自澳大利亚啊。那个，谢谢慕容雪村第一次参加我主持的节目。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大平好啊，慕容好，
郑旭光先生呢是独立食品人，那么慕容先生呢，我们现在以中国独立作家呢称呼他啊。那么郑旭光来自于纽约啊。那么下面呢，我来请问我们两位嘉宾一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我看到这个上海的复旦罗素华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里他这么说啊，上海现在的问题呢，并不是什么封锁和清零躺平共存的矛盾。而是上海的市民呢，要吃饭、看病与有人吃不上饭、看不上病的矛盾。那么，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上海人的容量已经到极限》的这篇文章呢，这里面就提到，叫众多的独居老人手到弹尽粮绝，发出要求吃一口的呼声。他们中间有老教授、老专家等等他们为祖国做出个贡献，他们也不缺钱，结果困在2022年呢，吃不上饭，这个多么的荒谬！所以说，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慕容先生你也研究过武汉的这个疫情为什么在上海这么一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当局封城的情况之下呢，这些人都吃不上饭？
那个像上海这种超大型城市，每天的物资供应量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单仅食物这一项，2500万人，最保守的估计差不多是2万吨左右。2万吨什么概念？用载重10吨的卡车来运，可以装2000辆。假设每辆车长5米，把这些车首尾相连排在一起，多长呢？10公里长。同时呢，这个供应链其实非常脆弱的，一点点小事故或一场小规模的灾难，就让这个城市的供应链出现问题，从而导致食物匮乏，导致物价飞涨。而像这种 直接切断供应链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太鲁莽的愚蠢了，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所很少有过的，切断这么一座超大型城市的供应链，2500万人，你让他怎么生活？2万吨的食物你怎么运得进去？所以呢，这个必然会导致出现饥饿。
慕容先生，你计算了每天上海要2万吨食品啊，那么刚才你做了一个精确的数字的计算，那么我啊看到的这个材料啊，我准备把问题展开来问你们两位人啊。这些光先生，你是研究经济的啊，那么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呢，它出了问题呢，民生出了问题，供应链出了问题，是这么思路过来的。那么上海的两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一段是把各地的物资运到上海去，这一部分啊有什么问题？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把运到上海的物资再运到老百姓的啊家里去，或者能让他们存放在冰箱里头，那么度过这样一个封城的时刻。那么我听听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这两段的这个关系？嗯，
您刚才推荐的那个文章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你说的这个教授呢，他是给他加了一个相当于编者，他是引用了一个大概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公务员写的，实际上也是非常委婉，很多严重问题他都没有触及，很多次生灾难，但是他中间最有价值的，他就是从一个可能是一个青年官员的角度解释了上海不缺物资，但是为什么会产生饥饿这个现象啊？就是那么一个呢，他就讲很多捐助的物资进不了上海，就是你这个物流公司的这个车到了上海就回不去了啊，因为回去的话就会红码，上海是疫区啊，就会有那个带星啊，就带星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很这些车也跑不成啊，就在上海呢，他有这个证件的问题，有通行证啊，你没有通行证也弄不了。那个再一个，你要送到小区的话呢，如果说你这个物资没有这个官方的许可，你这个采办也是非法的啊。那么第四个还有一个上楼的问题，你自己不能去拿，得志愿者拿，所以处处造成的这种长梗阻啊，就是运力处处都不足啊。总体来讲，就说您说的供应链，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这个运力的链条处处被卡断，而且处处不足，这样造成了一个就是终端上就是没吃没喝，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嗯，那个刚才呢，我们这个提到了就是复旦教授啊，这个罗淑华教授提到的这篇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呢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搞这个啊供应链的配送的一个啊行政官员写的。那么罗教授去推荐这篇文章，然后前面他加了一个案啊，就是上海的生命线是什么被掐断的啊。那么这个两个部分呢啊，刘鹤，待会我们要谈刘鹤在这个地方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我记得啊，这个慕容先生呢，你有一个观点，你说本来的上海呢每天有多少人呢？有很多人在为上海人提供这个食品啊，还有商店啊，那么你说这些东西都停摆了，这是他的这个饥饿的一个原因，是不是这样？嗯，
事实上就跟郑先生刚才讲的一样，这个供应链条呢，其实初分可以分两大部分，把食物从外地运到上海，然后把食物分到每个居民家中，在平常的日子，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从事餐饮及食品供应行业的大概有多少人？可能有389万人。然后现在呢，把他们全部关在家里，把他们关在家里，你指望20几万的社区干部跟所谓的志愿者来做这个供应，他不可能实现的。至少把解放军全调到上海都完不成这个任务。为什么呢？你想在平时的时候，上海的居民他可以自行出去采购食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你现在他们也不能自行采购了，你全靠配送。平常的一个餐厅里的外卖员什么的，他们都是熟练工人，他们知道我的客户住在哪个地方，住在哪栋楼里边，我知道怎么送，我知道捷径是怎么样的。你现在把这些全都卡断了，找一些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的人来送，即使给有足够的有同样多的人数，他都完不成。所以呢，我认为呢，中共当局显然是没有真正的考虑过上海2500万人 要如何吃饭的问题。那这样真是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我们都知道，饥荒的发生的原因常常不是因为食物不足，而是因为分配不公。在中国呢，这种分配不公特别严重，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只要出现食物短缺，就一定会有人饿死。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在上海已经发生了。
那么慕容先生谈的是380万人啊，本来是为上海人提供这个食品供应或者服务的，被全部关起来了。那么刘鹤先生他谈到的情况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公路上的这个啊物资被这个抗疫政策啊或者防疫政策呢给阻碍了，因此呢他提到了这个下了一个死命令。就是说你不能够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呢限制通行。那么这方面的情况有多严重？郑旭光先生。
我注意到呢，实际上上海呢在应该是在昨天他通过了一个类似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医院不得以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拿不出这个阴性证明拒收患者。而且呢社区呢不能以拿不出这个阴性的报告来这个阻止这个患者去求医。我觉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人自己有腿自己会走，这个吃饭的人他自己有腿自己会去找吃的。那现在的是不管你是厨子还是食客都给你锁在家里头啊，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刘鹤说的这个情况呢，他这个第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各种许可证关卡压造成的这个整个物流系统的这个处于一个流通不畅的一个局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造成这种局面的呢是跟这个整个2020年的时候这个卫健委发了一个文件有关系。那个文件就是这个在防疫期间如何遵照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那个传染病防治法是把新冠肺炎病毒定为这个乙级但是按甲类对待，乙类的这个传染病但是按甲类按鼠疫那样对待的啊，所以呢就是非常严厉的政策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封城，我也注意到呢慕容先生说那个时候封城比还没有武汉没有上海那么严厉啊，但是那个时候的病毒确实非常非常恐怖，那个时候病毒非常恐怖，而现在的奥密克戎在你打了这个疫苗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个大号感冒啊。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他还坚持那个时候严苛的这个政策，按照那个甲类传染病来对待，按甲类传染病就是你不服从就要被抓起来，被强制隔离，被强制抓，你要是给人传染就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官员也是非常在意，他在意他的官帽子，因为你的这个传染数量直接影响到你这个你这个就是仕途啊。所以呢他们也担心同样的这个这个奥密克戎感染在他们这个地区成为这个首当其冲，或者说冲在其他城市前头了，所以他们就等于人为的搞了很多土政策，阻梗了这个，就是各省都在发通行证，就造成物流的阻梗。那么现在呢，就从这个刘鹤这个会议之后呢，实际上长三角他们在搞这个通行证互认已经开始了，长三角在搞通行证互认，完了以后上海在已经把这个求医的这一关直接明确规定出来。但是我也觉得很悲哀的，就是那么多次生灾害，那么多额外死亡已经发生过了，这个政策才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卫健委和孙春兰他们要负非常非常严重的责任的。
这个郑旭光先生讲到这个疫情已经变了啊，现在中国当局还在用旧办法来对付这样一种疫情啊。另外，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疫苗，也没有这个特效药。而且对病理整个都不熟悉的情况下，那你采取很严厉的措施还有情可原。但是现在完全没有意义，现在有最先进的这个 mRNA 疫苗，中国政府就是挡着不让进口。这就是把人命不当回事儿。所以他们口口声声的把这个说这个人民至上，这个都是胡扯。
那么慕容先生，这个你能不能同意同，就是说刘鹤现在做的这个事，有人认为是刘鹤的中央破局，那么这个破局的意义你怎么解读呢？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呢，其实我觉得往往是不可分析的，因为一切都在黑幕之下，我们不知道他的某些决定是怎么样做出的，甚至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做出的。所以我在平常的日子呢，我尽量不去谈论他们中共高层的这些人事啊、权斗啊这部分。但是从能力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评价，我觉得呢，现在呢，它有两个巨大的矛盾，一个是要求各地进行特别严厉的防控，所谓的动态清零。上海是唯一一个可能允许有一点点，在过去上海是唯一一个允许有一点点就是自主范围的这么一个城市，它搞的叫精准防控。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显然是动态清零跟上海的精准防控变成了所谓的两条路线之争。你也注意到了最近出的文件里边有旗帜鲜明的反对与病毒共存，你要每次提到旗帜鲜明，我想我们这些人呢都会联想到，哦，是不是又要路线斗争了。旗帜鲜明这个词就是用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既要求官员进行动态清零，如此残酷的防疫，你要求他们保障物资充足、充分供应，我说这两个事情做不到，这两个事情不可能共存。那么在现在，为什么各地政府只做一件事，就只做防疫呢？我想原因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在北京对他们的要求也只有防疫两个字。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你所以呢，你能看到各地政府不再管经济，不再管民生，不再管投资，不再管开发，不再管基本建设，所有的人力、所有的物力、所有的财力、所有的人全都压上，全都在搞这个防疫。事实上，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可能很多还在赞同这种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但是即使赞同的人，也应该问一问。搭上这么多的意外的死亡，搭上这么严重的经济损失，搭上如此多的苦难，值吗？
那不管经济，不管民生啊，防疫至上。那么刘鹤的这个做法呢，他等于是在某个意义上，刚才郑庆光先生说过，各地都有很多土政策，他等于在公路交通上把这个土政策给废了啊，同时呢，他也往保障民生、保证经济的方向跨进了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可不可以解读为是啊，这个经济派或者就务实派的一点点的一个小胜呢？郑庆光先生，
我觉得这样看，就是政治当然是个复杂现象，就中国这个体制呢，它是条条块块，条和条之间是有矛盾的。譬如说刘鹤他的工信部和这个孙春兰的这个卫计委这两个系统肯定是有冲突的，一个要搞防疫，一个要搞这个工业的发展啊，经济发展，他们肯定会有冲突，有各自的立场啊，那么都可能是以对方的这个管辖为代价的，为牺牲的，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可以有我们的判断，是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块儿之间也是不同的。上海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上海的自主性向来是比较强。实际上我观察到呢，就是在前天和昨天两天，这个李强啊，上海市委书记啊，那么大家经常说他是习近平的人，也可以观察到他是，但是呢，他和孙春兰是调子是已经不一样了，不是分工也分家。怎么讲呢？就是李强讲，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这个，保供和医疗。那么孙春兰讲，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这个防疫，就是在前后两天，两个人都讲了当前最重要的、最急迫的，所以这个是很清楚，这是一个不下意识的、不自觉的一种本位主义啊。这个我不是试图讲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冲突，它是很清晰的一个本位啊。那从这个刘鹤的角度来讲，他这样做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经济上出问题拿他是问啊，他是要负责任的。卫生上出问题是这个孙春兰负责任的啊，所以我的感觉，这种均衡可能最后得到这个常委会去。常委会实际上也做了一个表态，在3月17号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一个会。那么那个会呢，习近平讲了一个非常矛盾的话，叫最小的代价 最小的这个成本，就是社会这个对社会的这个正常经济生活破坏最小，损失最小，代价最小，完了以后要最大的防疫成果，这是一个不可能三角，你知道吧？他搞出了一个不可能三角，所以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总揽的、齐强的，他讲这个科学精准动态清零，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就是按照动态清零的话，它是不可能科学精准的，所以它不管，它实际上是不管这个，它当然它不管具体的人怎么难办这些事情，但是对他来讲，他最后负总责嘛，只要不天下大乱，共产党不垮台，
副工啊，这个等于是你讲
这两
个人都是副总理对吧？那这个好像我们听不见，我这两个都是副总理啊，一个要管这个清零，一个要抓经济，这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慕容先生，就是说。除了经济这一块制造压力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社会大众的这个承受力和这种反抗。那么最近有一个比较啊叫做模仿的一个例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中国的国歌第一行啊，在微博上被审查，那里面就是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这一句的话题标签呢被禁了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反不反映出当局在封城的时候呢，对来自大众的这种反抗呢，也是特别的提防，在某个意义上做出了某种退让呢？慕容先生，
这个国歌被封，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个被封呢，在我印象里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
不是怎么
着？往往到了这种万众很愤怒的时候。这首歌呢，就会被搜索搜不到，它也不是完全的彻底封，就是你搜不到这首歌了。那么我觉得总体而言呢，我们现在对比两年前，这个舆论啊对言论的这种压制，中国的言论状况是大大的不如以前了。在2020年武汉封城的时候，作家方方还可以写武汉日记。我还可以在封城之前，在解封之前，我赶过去，我能采访，我能写一本书。但现在在上海，我认为不可能了，因为就是这种风控啊，就是这种压制比以前更加厉害。那么这种情况呢，让我看总体上，我觉得认为中国人呢，中国的平民心中其实是明白的，他们明白什么对自己最好的。我相信大多数中国平民被这种。你比如说动态清零，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我认为他们是不满的。当然呢，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有太多人敢于说出来。而对官员来讲，这个事情像变成了一个忠诚测试游戏。就像2000多年前赵高曾经在秦朝的这个宫廷上做的那个样，大家都知道动态清零不好，但我现在就跟你问你这个好不好？所有人都说好好好，所有人就动态清零就好，就像所有人对着那只鹿说，这就是一匹马，你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说，你说这个马晓伟最近的这个表态有点像这个宫廷上的这种游戏，你有这意思吧？
一看就是忠诚测试。忠诚测试就是事实上呢，我认为呢，在现在呢，你要不然支持上海原来的那种方式叫精准防控。也可以把那叫与病毒共存，要不然呢就支持现在这种绝对严厉的，绝对严厉的动态清零。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很多官员呢肯出来表这个态，就是坚决支持坚决支持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那么你看到现在竟然出现这样的声音，当然呢，你知道在中国这些官员，特别是到了副部级以上的这些官员。但他们最善于干的什么呢？叫揣摩上意啊，叫察言观色，叫揣摩风向。那我事实上，我认为呢，现在可能一部分人的这种表态是基于这样的心理。
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想请问一下郑旭光啊，就是这个钟南山先生啊，最近态度呢好像有一些变化。他说从长期来看，动态清零不可能。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意味着什么呢？郑旭光先生。
实际上这很多事情都会这个由量变到质变，就是当大家明显的看那个鹿就是鹿马是马的时候， 这个认知上的这种校正总会发生，总会有一天会发生。实际上上海这么大的灾难看得非常明确，就是按照这个中共定出来的标准，现在的重症患者就是50多例，总共的就是50多例啊。那么昨天公布是死亡了9例重症患者，这9例全部都有基础疾病，就是按照基础疾病这个说法呢，中共这个死亡呢是不计入这个新冠肺炎的，所以现在很矛盾。他现在把它叫做这个病例，但是呢，这个病例按照他的卫生部的这个卫健委这个统计的标准，它是不应该列入新冠死亡的，因为它是因为直接原因是因为它的基础病。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动态清零，因为这些官员为什么一直要叫保持这个支持的态度，因为它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啊，是习近平代表常委会的讲话啊，所以官员们是不能反这个的啊，一切包括你这个理论工作者都得架着动态清零的名义来调整，你来说法，就相当于就是说邓小平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相当于这么相当于
不，这个东西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啊。钟南山在某个意义上是科学的代表，在
是，所以钟南山
上啊，因为他一共
钟南山也好，吴尊友也好，
嗯，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得跟他的共同体有所沟通，有所就是有能所沟通的界面。所以吴尊友就很快就因为那个上海的缪小辉嘛，就是那个原来长征医院的副院长，他说如果说你能清零，我割腕自杀。他直接向梁万年和这吴尊友叫板，说没有了奥米克戎还会有克戎和年克戎，他就是讽刺他们俩嘛，说还会有那个，他俩是动态清零派嘛，说所以说他这样的情况下，吴尊友马上就写了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动态清零不是病毒清零，他解释这个过动态清零只不过是把盘子搞清楚，谁是阴性谁是阳性，不可能消灭病毒啊，他不可能消灭病毒，那不你不就是和病毒共存吗？所以即使是动态清零派系底下也是以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个上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什么所长写的，就是支持动态清零，但是下面全部讲的是上海话，
好了
就是北京的标题上海话。
我们再问孟这个，还有时间不多，我再一人还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孟龙先生啊，就是刘鹤先生啊，这次是从上海的民生到供应链啊，就事论事呢，还是想像现在大家重新审视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有可能作为一个突破口啊，探索一个新的防疫政策的一个动向呢？
我认为更可能是就是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的这么一种临时的处理办法。上海现在确实出现了，我们可以不客气的说，上海出现饥荒了。
嗯，
在一个物资很丰富的时代，在一座远东的繁华城市，上海出现饥荒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这个办法呢，就是为了主要是针对目前的上海饥荒。同时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利用这样的这个节目的机会，来提醒整个世界，就上海的这场灾难已经变成一场浩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无数人正在饥饿，正在死去，而国际社会呢，显然没有对于上海的这场灾难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的时间呢就有限，我们就谈到这啊。那么谢谢我们的慕容雪冲先生和郑旭光先生参与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的节目。以上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谢谢我们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